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也感谢教会徐牧师还有蒋传道弟兄姐妹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可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非常喜欢我们教会的名字哈，美城基督生命堂。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呢，就提醒我，我们是有耶稣新生命的人。现在的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还有三周呢，就到复活节了。教会在传统上呢，把复活节以前的40天，不包括主日，称为是预苦期或者叫大斋期。在此期间，会鼓励信徒呢，集中的来默想、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复活，以感恩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同时呢，也重新的来立志。所以呢，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6章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段记载。当然，这段经文呢，又称为马可福音的长结尾。有些新约的抄本呢，没有这12节经文。认为是后添上去的。那也有圣经学者呢，他们认为读马可福音当读到16章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第8节的结尾，就是读到第8节结尾，就是不好意思，读到这个第8节的时候，说那些爱主的那3个妇人，当他们来到空坟的时候，来到空坟前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结果呢，马可福音第8节说，他们居然呢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那当让读者呢就觉得，怎么结尾的这么突然呢？让人这么样的困惑，意犹未尽。难道基督复活不是门徒们所期待的吗？这不应该是马可福音，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它应该有的高潮吗？那么，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长跑运动员在临近终点要冲刺的时候，突然脚扭了。所以呢，有人就认为马可福音真正的结尾呢，或许是丢失了。那我们看刚才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中的内容与其他3卷福音书还有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呢，内容是根本不冲突的。而且呢，就是把它收入了圣经正典。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知道福音书呢，就是为了启示我们耶稣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应当怎样的去回应。所以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以谦卑的心来领受神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心意。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麻烦你帮我放一下吧。好，谢谢。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十字架的传达者。开始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容面。主啊，我们说你的容面我们正要寻求。你是天天赐新恩给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渴慕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圣言，愿那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一生所行的都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静听，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呢，在法国有一个城市的地铁站，人们总能看到有一个士兵，他见人就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据诊断呢，这位士兵呢，他是受了这个战争的创伤，得了失忆症，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那身份对每个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会迷失的。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说你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同意吗？那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啊，把这个士兵带入他熟悉的人、事物和场景当中，帮助他恢复记忆。那后来呢，他就恢复了记忆，找到了真我。其实呢，我们在信仰的历程上，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被唤醒，我们也需要经常的被提醒。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再往下走走一下，走到第五章 slides 好吗？好的，经文第十六章、十五章的时候，那么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们呢，她们见证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也见证了耶稣被埋葬。七日的第一日，那么他们呢就拿着香膏，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约瑟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这个撒罗米，他们就拿着香膏呢准备去膏耶稣。当他们来到埋葬耶稣的坟墓的地方的时候呢，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么这里的复活原文的意思呢，是就是起来、站起、站立的意思。耶稣复活，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对吧？耶稣照着经上所说的，也照着他死前的时候向他的门徒们所预言的，三日后他必复活，他复活了，他以神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他复活呢，是为了让我们称义。那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庭上我们站在对的一边，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也因着信他，我们得着生命，所以他复活赐给我们新生命。他的复活是生命吞灭了死亡，是对这个世上罪和死亡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扭转。那耶稣复活，在基督里的众人呢，也都要复活，所以他给我们带来了盼望。跟随了耶稣三年多的这些门徒们，当听到耶稣复活了，他们应该欢欣鼓舞，他们应该笃信不疑的，并且呢，按照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上对他们的吩咐，耶稣说他复活以后呢，要先他们到加利利去。那加利利是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地方，也是他第一次就是呼召第一批门徒的地方。而且耶稣告诉他们说，在那个地方，他们必要见到他。是吗？那么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下来的时候呢，门徒们也没有往加利利去，而是经文记载了耶稣向门徒的三次的显现。我可以用吗？是吧？哦，反方向。哎，这样。哦，这个是反方向，对不起啊。啊，对，就是向门徒，就是一系列三次的显现。那么在清早的时候，就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么这个呢，关于耶稣的复活和显现呢，在四部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那么先向这个这一块，向这个抹大拉显现呢，就。像在平行经文当中的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八节那里显现的，那么当时呢，玛利亚正在坟墓前哭泣。那接下来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呢，又向两个退缩的门徒，就是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往离这个耶路撒冷将近有25里路的一个村庄以马忤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向这个11个门徒，大概是多马不在的这个时候，当11个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聚集的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 其实呢，新约圣经当中有十二处记载了耶稣基督呢复活以后在向他的门徒显现有四十天之久。那么这段经文它是高度的概括性的，它呢只记载了耶稣复活后第一天向门徒的显现，还有我们读到的第十九节经文、二十节经文，就是最后一天四十天，就是他复活升天，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那么耶稣向这些门徒显现，这些是什么样，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呢？哎，错了，对不起，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呢？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应许，他应许他们，他要向爱他的和他爱的人去显现。还有呢，也是他给在那之前给门徒他们说的，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所以保罗这个在使徒行传当中呢这里讲到说，耶稣向他的门徒显，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的，是为他做见证的人所看的。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的再读下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对不起，我今天怎么，对，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同时经文紧接着就告诉我们门徒们对耶稣复活后的显现，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不信，不信。他们不信什么呢？不信耶稣复活的见证，不信耶稣复活的见证。原因是什么呢？当玛利亚去把耶稣复活告诉那些跟随素来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哀痛哭泣，在巨大的悲伤当中，因为他们所跟随的弥赛亚王神他不在了，他被钉死了，所以他们被这种巨大的悲伤所捆绑。那经文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责备他们呢，是他们的不信，他们心底刚硬。刚硬呢，是指他们采取的一种态度，就是拒绝的态度。为什么拒绝呢？或许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梦破碎了，他们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轰轰烈烈的要拥戴耶稣基督为王，然而耶稣被钉死了，即使耶稣复活了，在十一个门徒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们仍然迟疑，他们仍然拒绝要相信。那么是他们对耶稣作为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受苦得荣耀，对耶稣的任性出了问题，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即使玛利亚这么的爱耶稣，那么他的认识也是需要被更正的。那我们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耶稣？怎样的一位救主？到底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呢？还是像门徒一样，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是我们认定的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救主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耶稣复活了，耶稣是复活的救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耶稣如果不复活的话，那么他自己都不能拯救自己，他怎么可以拯救我们呢？如果我们信的是突然，就是说保罗说，如果你们信的是突然，耶稣基督不复活，那么你们信的是突然，突然的意思就是随随便便，如果你们随随便便的信的话，他说那你们仍在罪中。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我们就干脆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都要灭亡了。那么耶稣他向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八章，当彼得任性的时候，那是一个分水岭，当彼得开始任性的时候，那耶稣的门训就开始 集中了，那么他就开始集中的教导门徒。他曾经向门徒在八章的三十一节，还有九章的三十一节，十章的33、34节，他三次向门徒告诉门徒，他要被交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手当中，然后呢要被钉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复活。可是当他这样去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听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次门徒听到的时候，他们断然的要拒绝，那么彼得因此受了责备。他们当时的那个不信，当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就如同是就是他们的那个不信，那个意念，那个观念，就像那个撒旦的意念一样。那么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他必被钉死，然后他要复活的时候，门徒很忧愁，然后呢他们在争，耶稣不在了谁伟大，在地上谁要伟大。那么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们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他要复活的时候呢，他的核心门徒啊，然后就开始争谁是左丞谁是右相。看到吗？门徒都在的眼光还在地上，还在争地上。所以呢那么保罗就说，如果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看到的仍是地上的，没有天上的眼光的时候，其实我们比众人都很可怜。弟兄姐妹是吗？如果我们只是想着信耶稣基督就是为了好处，就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比不信的人还可怜。所以呢，当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责备他们的不信。那么这个责备，英文把它翻译 NIV 把它翻译成 rebuked。 那么这个词呢，在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斥责风和海的时候，他用了这个词。还有当彼得耶稣任性之后，耶稣说他将要死，那么彼得说主啊你万万不可的时候，当时耶稣也用了这个词 rebuked 斥责。那么现在看到他的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会是这样的光景吗？他是知道的，所以他的门徒必须要冲破这些的，必须要从这些捆绑当中出来，也必须要冲破这些拦阻。所以耶稣的显现其实就是为了重建门徒的信心，因为门徒和耶稣的关系出了问题。门徒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不仅要信，而且呢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也要信耶稣必保全他们所托付的。他们要成为一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十架的传达者。那么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真是可以看到就是马可福音当中的他的这个文学的笔法，他转变很快的，就是说耶稣一向他们显现，然后呢玛利亚一遇见耶稣基督，然后他转过身立即就去告诉素来跟随耶稣的那些人。还有呢这两个门徒也是，他们一遇见耶稣以后呢，他们就立刻去告诉那些门徒们。他们的生命的转变真的是喜剧性的，非常喜剧性的。那耶稣到底是如何建造他们的信心，重建他们的信心呢？在这里呢没有过多的琢磨。那是作者遗忘了吗？不是，因为作者在这里就是要集中的凸显突出强调什么？门徒的不信，门徒的不信。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其就是对照其另外的三本福音书的时候呢，对于耶稣对于这个门徒的建造，信心的建造呢，有详细的记载。其实耶稣在陪伴带领着门徒的三年多中，每一天都在建立他们的信心。就像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是天天在建造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建造的呢？当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在空坟前哭泣的时候，以至于耶稣向他显现，他都不知道，他沉浸在，他仍然他的脑海停留在耶稣已经死了，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痛苦，以至于耶稣 在他出现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当耶稣轻声唤他的名字的时候，玛利亚玛利亚的时候，他听出了主的声音，转过身来就来拜他。这是耶稣主动的显现，是主动的爱，是耶稣爱的呼唤。耶稣爱的呼唤唤醒了玛利亚，使他认出了主。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曾几何时，在这大千在这重重的万茫茫的人海当中，爱我们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轻声地呼唤了你和我，我们的名字都刻在他的掌心。神说，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饥或是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的名字在我这儿，你们的强愿常在我的面前。我想那个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一定在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不想过为什么是我们呢？为什么就是我呢？就被拣选了，就被呼召了呢？那么我们再看那两位退缩的门徒，耶稣被钉死了，他们非常的忧愁，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去往加利利，而是去往以马忤寺。在他们走的路上的时候，他们还在谈论耶稣死的事情。那么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那时候他们的眼睛是模糊的，说他们不认识。直到耶稣与他们坐席，然后呢一起吃饭掰饼的时候，祝谢掰饼的时候，那么熟悉的动作，那么熟悉的话语，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而且耶稣教导圣经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认出耶稣。在我们信仰的路上，神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陪伴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模糊的时候，我们想退缩的时候，再看那十一个门徒，当他显现的时候，他让那些人来摸他，把他的手和脚，钉痕的手，钉痕的脚给他们看，他们仍然迟疑，就是那样，他们仍然迟疑。那耶稣呢，还是用他的话语唤醒了他们。我们再来看看那位彼得，在第七节的时候，上文的时候提到，让专门让这些玛利亚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彼得。那彼得呢，是三次不认主。既是这样的，在主面前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那么他三次不认主以后，这样的门徒耶稣还要吗？他仍然要。他又赶到提比利亚海，向彼得施行教导比喻如何的打鱼，施行了同样的神迹，主的作为唤醒了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在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他不停地向他的门徒显现，然后呢让他们呢来经历。当时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借着这样多次的显现，让他的门徒他们来认识他的复活，肯定他的复活，而且勇敢地去做复活的见证。那么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我们信做觉知祷告的那个 moment， 那么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中。耶稣也说，那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他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的软弱，看到门徒他们的不信。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耶稣复活了，我们对耶稣的复活我们是怎样的信呢？我们是不是也像门徒他们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需要被建立呢？被重建呢？我们是需要的，而且这种信心的重建呢，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是一直的，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信，我们不信靠，我们就不能跟随。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我们来看第十五到第十八节。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呢，这段经文呢，是主的话。 在这十二节短短的经文当中呢，却有四节是完全的记载了耶稣所说的话。那这话呢，是关于使命，是与我们相关的。已故的这个著名的神学家就是巴克曾经这样讲到，他说神呢，他说神把他宝贵的话语当作礼物赐给人，借此荣耀他自己的恩典。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恩典，神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恩典。那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他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要成为传十架的传达者。耶稣呼召我们，也同样我们也是要成为他的这个十架的传达者。那么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十五节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是一个命令性的动词，命令就是使命。在圣经当中呢，对于这个使命的解释呢，是指就是差派某人去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的意思。那么用现在我们的语言直白的来讲，就是宣道。那么2000多年前主耶稣受神的差派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担负了父神对人类拯救计划的十架的使命。那么今天呢，主也要将这个荣耀的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们，托付同样是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看 NIV 的版本的时候呢，是一个现在时，就是神的话语常新，过去是给门徒的使命，同样今天呢也是跟随他人的使命。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刚开始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呢，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要常与我同在，要他们要与耶稣同在，并且呢他们也要被差派出去去传道，耶稣也要赐给他们权柄。那这里呢就强调他要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做他的学生，要坚定不移地做他的友伴，并且呢他们要委身来侍奉，把他们自己的整个生命，他们的时刻都紧紧与耶稣相连。他们要被拆出去去传道，就是他们要做他的代表，成为他的同工，继承和扩展耶稣在地上的福音事工。这是门徒被呼召的使命。那么同样呢，也是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在这里向他们显现，肯定门徒对他的信，是让他们不但信，而且要以至于信的时候呢，他同样说了这样的话，同样重申他的使命。所以也让我们想到，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爱的，是被神深深的爱着，永远的爱着，而且是与他同行的，是与他同在的，常常要活在他面前的。耶稣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许多的使命要去做。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都是我要我要，是人要，是人要去做的。那在这里呢，耶稣把这个使命，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的差遣你们，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你们还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这里的使命既是使命，既是差遣，传达者就是一个 messenger。 那么这个差遣是什么？是神，这是从天上来的，这是神要的，不是人要的，这是一个终极的，这个使命是荣耀的使命。当我们承受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这个使命就我们就成为我们的使命，使命就是我们永远的使命，是我们永远的这个，我们就有了一个使命的人生。耶稣不但给他们使命，作为门徒来说，他们要用信心来承受。耶稣不但给门徒使命，同时呢也给了门徒应许。那么在经文当中呢，耶稣说那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宣布大使命的时候，在橄榄山上，耶稣说：“天上和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我要差派你们去，然后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圣子的灵，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同样应许他们，给了他们的应许，那么也赐给他们能力。他说：“你们奉我的名。”这里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提到了五个恩赐。其实这几个我们都很熟悉，如果我们大家读过《使徒行传》，我们都很熟悉。那就除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出吃了什么毒物，然后也不受害这一条，其他在《使徒行传》当中呢，都是使徒他们所经历的。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它的时态的时候呢，其实它是 will be。过去使徒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经历了神的大能。那么今天，当每一个神所呼召的儿女，他们去委身于这个十架的使命的时候呢，他们同样也要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也同样凭着信也能够有神的这个能力，神所赐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当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对十架使命的委身程度呢，是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任性，就是耶稣他到底是谁，与我们的信心是有关系的。有一本书呢，叫做《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伊丽莎白·埃特里，那艾略特。这本书呢，它是记载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呢，有五位宣教士，他们去到这个厄瓜多尔向奥卡族人呢传福音，结果呢，这五位宣教士在那个地方都被杀了。十个月之后呢，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穿越荣耀之门》的作者，就是伊丽莎白，她带着她的孩子，还有另外一位宣教士的妹妹。他们呢就又去到十个月之后，他们又去到那个地方，又去传福音。那里的人呢见到他呢，就问：“你怎么又来了呢？你的丈夫不是在这里被杀了吗？我们是不需要福音的，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你们为什么还要来？”那当时呢，这位太太呢，宣教士太太呢，就对他们说：“是因为神的爱。”他说是因为神的爱，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被杀了，但神他没有报复，他仍然的爱我们，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的道路。他呢在那个地方呢传福音传了九年，后来呢他们整个这个奥卡族呢都信了主。奇妙的是，其中有一位就是杀死他丈夫的那个人呢，他居然成了牧师，并且呢还给他的儿子施洗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去，是因为那份爱，因为这是恩典，使命它是恩典，是神给的。我们是否能接受，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也本于我们是否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本于对他爱的回应。我们看到，当耶稣的门徒他们顺服的来跟从耶稣、效法耶稣的时候，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他们也更是靠着耶稣所赐的能力，奉他的差遣，做他复活的见证人。也正是这些复活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他们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他们忠心的这样的持守神耶稣基督所托付给他们的福音使命，所以一代一代这样的使命传承，今天才会有你有我在这里。当我们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里就满了。当我们这里满了，有更多的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满足了。那我们的心因着这个，神也会让我们得满足。所以 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作为十字架的传达者，因着他的爱，我们都愿意来委身成为十字架使命的人。好，我们再接下来再看后面的两节经文的时候，在十九节这里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这就是最后一天，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么耶稣复活升天呢，在路加福音24章呢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他在地上得胜的生命。那么正像希伯来书这样所说的，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呐，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耶稣来到地上，他纪念神的旨意，也履行神的旨意，就是十字架的使命，受苦受害然后复活。他给我们展示了履行十字架使命的人生是荣耀的一生。同时呢，在马可福音16章最后的结尾20节，这里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的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见证，这里是一个事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当门徒们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也去实践这个十字架的使命的时候，他们的得胜的人生。那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里头已经是给我们做了见证，而且呢在历史历代当中也做了见证，从初代教会的门徒跟随耶稣他的这些门徒使徒们，一直到历史历代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还有我们中国的王明道、尼托生，他们都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两节经文呢非常的精彩，马可福音其实是一卷非常精彩的福音。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履行神的使命，他有荣耀的一生，荣耀使命的一生，是一个得胜的人生。当他的门徒跟随他的脚踪的时候，也同样是得胜的人生。不是说我们在走这个人生路的时候，我们走在这头看不到那头，他是直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站在这个起点，我们就看到了终点，就看到了将来的荣耀，就看到了我们将来要与神同在这样的荣耀，这是我们所不配的。如果我们在看这卷，就是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不信不信不信，看到门徒的失败，看到那些门徒的软弱，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都替他们叹息。有时候我们想，如果耶稣在我的眼前显现，我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也一样。那既是这样软弱的人，就像保罗说的，耶稣所拣选的，他所使用的人，按照智慧的不多，他拣选的都是软弱的，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如雷贯耳的这些人物，彼得、保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卫斯理、王明道，他们没有一个完人，然而呢他们仍然愿意委身于神的使命当中，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耶稣也知道他们，我们也知道他们， 我们也知道彼得的否认和跌倒，看到保罗信主前的狂傲，我们也知道奥古斯丁是如何的放荡，马丁路德总是那样的困惑，还有加尔文的逃跑，卫斯理的退缩，甚至我们知道的王明道那样的软弱，他不信，但是他悔改，又自己回到监牢去。即使他们这样的软弱，神依然的使用他们，就像今天的我们也一样。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愿意去承载使命，愿意去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的时候，那么主就与他们同工，他们就成为十字架的见证人。当他们愿意顺服去的时候，耶稣复活的大能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做那奇妙的工，做那奇妙的改变，扩张他们的境界，提升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最终呢，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更像基督。他们的生命见证见证了他们背后的那位复活的主，复活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条十字架之路，这条十字架的使命之路，我们的主走过，那么历代的这些先贤他们也走过。今天你和我被神呼召，被神所爱，神也要让我们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我们也要走，而且我们也要走过。而这荣耀的得胜呢，始于我们对这个使命的顺服。我们愿意顺服是因为那份爱，那份爱的呼唤，那份爱的寻找，那份爱的托付和那份爱的保守。好，弟兄姐妹，当这些被神使用的信徒他们放胆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见证了十字架的大能。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去年圣诞节25号到今年的元月4号，我呢就是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呢就是跟6个教会的其他16位弟兄姐妹呢，我们参加了在英国 COCM， 就是基督徒华侨宣道会，他们在这个 Milton 举办的“光来了”的新年学生福音营。这个呢是当时的短宣队员和服侍同工。那么这位呢是这个宣道就是COCM 的总干事吕子峰牧师。那么他也是那个吕振中，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那个吕振中翻译本吕振中的孙子。那么这位呢是他的师母。那么他们在他这个吕牧师曾经就读于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建筑设计系。那当2000年学潮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呢去到英国去留学。神呢就是让他看到了这个异象，看到了这些学生。那么他呢就是全职回应这个呼召，随着神的异象去走，就作为这个 COCM 的总干事。他和他的太太一起从美国搬到英国。那么这位呢是他们的一个宣教同工，今年也就是30岁。那么这位同工呢是本来是去到英国去求学的，也正是进到这个 COCM 呢，他信主呼召，10年之后他毕业以后回到中国，10年之后呢又神又把他呼召回来，他又回到 COCM 去做全职做宣教士。他愿意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是有一次呢他在一个就是福音营，就是在一个门训营里头呢，他听到这个使命的时候，他说：“哦，使命不是你愿意做不愿意做的，使命就是命令。命令就是使命，就是一个信徒他当做的。所以呢， 他就又回去呢，就是回应护照去做了宣教士。当他们看到大批的学生去到英国的时候呢，迎着异象而去，那么他们知道神要在这个地方要兴起一批逆流而上的青年人。那在这个营会当中呢，有129位都是从国内过去，就是到英国去留学的。英国学制很短，那么这些学生呢，如果是读硕士就读一年，如果读博士呢3年，他们就可以读完。他们当中的90%呢都留不下来，都是要回国。而且呢，就这些学生当中呢，他们大部分是什么信二代、信三代、信四代。所以你看，神在兴起一个奇妙的功。当我们随着意向走，当我们呢愿意去顺服的时候，当这个牧师和师母他们愿意去的时候，看见神的意向就迎上去的时候呢，真的是神让他们成为一个十架的见证人。那么在这个营会当中呢，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就我们每一位宣教队员真是感到被圣灵触摸，被圣灵激动，被圣灵复兴。我们在服侍这些120多位学生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复活的大能在这一群孩子的生命当中，见证了这些孩子信主，在那个地方决志信主的，还有一大批的回应这样年轻的20多岁的孩子，他们愿意全职出来做这个做宣教士的，还有看到这些孩子当中他们认罪悔改。我们最后的一刻就是认罪，就是分享见证的，感恩见证的，什么见证都可以。当时的时候就说，哎呀，会不会没有人呢？我们应该指派一点。后来大家祷告就说，不要，我们让神来做工。本来是定了有20分钟，结果20分钟都不够用。看到这些年轻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十架的传达者。也许我们不需要去到那么远去宣教，我们就在本地，就在我们的家中，就在我们的职场都可以。3年的疫情还没有结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我们的信心都经历了考验，我们也经受了许多的磨难。那么这3年的疫情，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们没有被消灭是因着神的恩典。那么神存留我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跟我也一样，我身边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的老人，在国内的老人，在这个疫情期间，在最近的这些就这1-2年相继的去世，一个的走。这个疫情就像一个警钟一样，也在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呼召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当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作为十字架的传达者，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愿意委身，是因为神的爱，要成为十架使命的，要成为十架使命的人。当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因着这份爱，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必与我们同工，我们必成为十架的见证人，也成为十架的传达人。那么司布真呢，在这里，司布真呢有一段话，他说：“我想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来听到并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结束，尽管它可能是开始。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要尽可能广泛的去散布。你一找到光明，意识到这个世界还在黑暗中的时候，拿着火柴跑开，把灯借给别人。愿这段话呢，成为你和我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勉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比任何一个人都爱我们，也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我们。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 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像这个经文当中当初的那批使徒，我们有小信，我们有疑惑，我们甚至有退后，我们甚至也有冷淡。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挫折使我们迷失，也曾经遇到过许多的挫折使我们被捆绑。主啊，你如何的来斥责那不幸，求你也斥责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这位复活主的面前，今天我们来重新的来对你是谁，对你的全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的认性。主啊，也借着你的眼光，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使命有一个重新的委身。主，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就愿你的灵来释放我们，愿你的灵亲自的来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爱的呼召，因为你为我们复活了。你赐给我们使命，也赐给我们应许，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见证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勇敢的来传扬你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恩典和十字架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把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心寻求你的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钉痕的双手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